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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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今天这一场次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场次了啊。那大家从到听到这边是不是对这个所谓的缘起甚深意有了解？阿含经不是说见缘起怎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如果有看到缘起法，应该有看到佛嘛，是不是？怎么没有确定？有吗？有看到佛吗？那我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佛了齁。那希望借由这次与大家分享导师中观经论的内容。基本上从早上的缘起法讲这个缘起，我们知道缘起的流转率嘛齁。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它的环灭率就是什么？就是此无故彼无。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好，那我再稍微的说明，流转率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那环灭率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这除了这之外，还有缘起法还有什么？大家从早听到这边可能已经听太多了，可能有点都体会到甚深的空义，所以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虽然是有一点点俏皮的玩笑话，不过缘起法早期阿含经或许在经典上都有流传一句话了齁。那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有一段经文，佛跟比丘说，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所以我们刚讲的缘起的流转率跟环灭率，那现在有没有人知道缘起法还有什么？我随便翻就一定会有啊，没有开玩笑。缘起无自心，对，我刚好听到。所以缘起法除了讲世俗缘生缘灭的现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缘起法的空寂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论要特别在阐释阿含经的内容。那中论也讲缘起法，中论也讲生灭。那既然这个阿含经也有，佛弟子也在讲，那为什么龙树菩萨要在中论中特别把它点出来，再重新的讲一次？似乎在佛法流传当中有一些已经没有被大家重视的，就如同我刚引的在杂含经中所说的出世空相应随顺缘起法，一般只重视在缘起法的生灭流转，可是忽略到法法本质空寂，法法无自性空的这种甚深意。所以接着我们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的主题有人先看过吗？没有，没有的话可以先翻一下。好，八部我们在早上其他的章节上也都有提到。所以刚已经提到了缘起法除了我们所了知的生灭现象环灭的究竟安乐这种状态之外，他还特别对每个法乃至缘起法，我们要去体验它的甚深意，就所谓的不生不灭。所以接下来他用八个事情，那一的否定，不是什么意思？否定的意思啊，不就是否定。可是虽然是否定的意思，它只是落入于世间的言说上，用一个不，那我们不要哈。有人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可是这边不是讲这个意思的，这边讲是的不是否定，是要来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在世间的语言文字没办法去了知 佛众甚深体验的境界，所以用这个字超越的种种的相对。所以虽然不是否定，不不是没有，也不是有，它是超越的我们所一般的认识，我们一般的知识所可以了知的，不管是有无。所以他用八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生灭，我们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八件事情啊？请看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就是我们D 的哈 ，ABCD 的 D， 它用生灭、长断还有一意来去。那这个实际上在阿含经里面，佛已经跟当时候的宗教，其他宗教，我们一般站在佛教立场说他们是外道，其实他们不见得是坏人，外道不见得是坏人，外道只是不同的方式修行，可是他的修行方式总是有一些执着的地方，所以佛那时候已经用所谓的缘起生灭现象去反对，甚至去否定他们认为的常，他们认为的断，或者是一意来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在中论里面又提了这四对八件事情，在生灭常断一一来去前面就加一个不，我说不是否定的意思，但不是没有，实际上它是为了让我们了知，为了去我们的执着，用这个不来凸显我们应该不要执着，应该要去超越。所以不也不单单只是没有，也不是单单只是否定的意思。所以我们接下来跟诸位介绍的主要的内容，我们请看到第一面的目次。那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目次的这个页数，页数前面有个代号啦，就 ABCD， 所以这个代号上应该是需要修正，就是 D 啦，这个是小问题。不过顺便跟大家提一下，那在第六章八部老师分两节，第一个就是所谓八四四对的解释，那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生灭长断一一来出，那出跟去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那我这边个人是把它稍微分成四大要点，就是国字一论题的核心，在瓜符一就说明龙树为什么用所谓的缘起八部来显示中道。那这边的中道呢，实际上是观圣意跟世俗地，就二地并观的中道。所以这八部的内涵也包含了，并不是世俗地上要否定这八件事情，圣意地上也是要超越，也不能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不生不灭，乃至涅槃也是如此。好，第二个瓜符国之二八部的含义是什么，接着是在下来看下来，就是解释对生灭长断一一来去的定义。好，第三个就是解释国字三解释这个四对八部的理由还有次第。这当然这个是立足于中论的立场，中论怎么为什么要解释那我刚刚我稍微提一下，在早期佛教就是阿含经已经有提到所谓的空相应的缘起法，或者是缘起法本身就是空无自性的那为什么中论要特别点出，实际上就是第四个，它除了否定其他宗教教外，就是外道啦，或者其他宗教认为有实在的生灭有无或者是一意长断这种主张之外，也要去除后代佛弟子对佛阐释的法进一步分析的太仔细太学术性吗，或者是说太分类太细了，我们说说切有部将一切法分为所谓的五位七十五法，五个分类啦，七种五种有七十五个法是有的，它的有是怎样的有呢，我们等一下再看。所以第一节就稍微介绍跟早期阿含经相关的这些语词的定义，那第二节就是一的中论的立场，或者是中论上它的阐述我们只要讲 中论或是中观，就大概就是论呢，就是用语言文字论述的方式去阐释这个甚深的中道义。那观呢，就是观法空无自性，这样的观法去了知所谓的中道甚深义。所以中论中观在可能应该是第二场次那边 有稍微提到了。好，在第二节八部里面呢，就是从龙树举这个八部的一些说明那导师整理，那先对所谓古德古德大概我们看那个第二节的标题国字二了就在目次这边了，还是在目次这一页它有包含了青木论师的解释，还有青辩论师的解释就是对八部，八部大概有几种，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做诠释我现在讲的都是在这个目次讲义的第一页啦。那讲完大概我们可以提早不行不行啦好，瓜甫国字三就是嘉祥大师的他是用三种说明来显示八部的重要的，或者是他认为八部它的意涵是什么。那瓜甫是导师的评论，导师的评论实际上都隐藏在瓜甫一二三里面的所以这个或许会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应该说每个论师的诠释都有导师的评论了。好，接着是国字大写三那八部呢是除了会通本教的，就是佛本来教导众生观生灭达去什么，一早期佛教或佛教弟子大概是用观五蕴六处或者六界说蕴处界生灭，生灭是什么，现在生灭就无常，无常是什么，苦，苦是无我，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既然依缘起或者依生灭去阐释去除众生的执着，那为什么八部这边要特别讲，所以在国字三的标题下面有瓜甫大写一，佛依缘起义除外教的种种执，那国字二呢去除种种的法执，法执的部分就是属于对内的对佛弟子或者是佛之后的佛弟子阐述佛的法的时候留下来的不圆满之处啦，如果是从中观的这种正义去看的话，当然是不够圆满。那当然不是只有部派佛教，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中观唯识是千年来的争论啦就是立场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没办法去有一个，这应该因为这立场不一样嘛所以基本上很难去说有一个彼此可以认同的啦好，那这个部分事实上这边没有要说就是说他用八部的内容实际上是除了对治佛那时候或者是延续佛那时候对治其他宗教的邪见之外，主要就是我执简单的说，那对佛教内部就是去除所谓的法执。那为什么有所谓的我执法执，就中观来讲它的根源就是自性见，自性是什么，自由自成。我们自己观察一下啦自信是否定了所谓的独一性，还有什么恒常性跟实有性。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希望长大，那长大之后是不是希望不要老老了之后呢希望不要死，那这是人的，这是一般的众生或是一般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从所谓的缘起，缘起就是无自性，就是否定自性嘛。那自性的定义就是所谓自有自成，就是否定实有性。我们人类，佛教讲人类或是众生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怎么算一期生命的开始？母亲把孩子生小孩生出来，这个叫生命开始吗？那有些没有回答是吗？在 父母的因缘，还有我们投生是三件事合合当下，这一期生命就开始。所以在一期生命开始，如果有自信，这个所谓的受精卵它不会长大，不会细胞分裂，不会变成一个成熟器官，乃至我们从小癌长到这个现在这样的状态。所以从我们外表上是不是一直在改变，所以它就是否定了恒常性啊。从时间来看，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也是如此。那独一性，我们人一定要受到别人的帮忙，我们不可能自己去种稻米，不可能自己种菜，人是这种群居的，我们不可能自己做所有事情，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要靠别人帮忙，从小可能要父母亲的教的养育，师长的教导，乃至亲朋好友的帮忙。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否定的独一性啊，独一性就是不靠其他的缘，你有办法活到现在，有可能吗？不可能。那既然有生，我们刚讲嘛，生了之后怎样，生老病死一定会死嘛，如果不死，这个人可能不叫人了吧。所以呢，他就非实有啊。所以无自性并不是，或无自性空啦，这两个概念，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无自性，它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只是说什么都有可能性，没有发生的现在没有发生，将来有会可能发生，现在正在产生作用的将来可能会没有，所以没有的可以变有，有的或许会变没有，所以它不是固定，所以它否定的是独一性、实有性跟恒常性。所以他八部所要去除的这种所谓的自性子，并不是在五蕴和合的个体，佛弟子比较不会对这个五蕴和合的个体产生执着，可是对五蕴的法，一个一个的法，他可能认为是有的。所以为什么在说一些有部叫三世实有法底恒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常的概念啊。好，那总的来说啦，所以我先把这个接下来可能会稍微一点点复杂啦，如果你们没有听不太懂，可能是我的问题，不是导师写的不好。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内容实际上看人就是怎么说，中观经论主要是阐释呢，解释呢，就是中论的内容。那如果你们也可以对照着老师的另外一本什么中观论诵讲记的话，实际上它是对记诵的解释或许会更清楚了啊。不过它这边是把要点点出来，那我们在第六章所讲的八部啊，请大家翻过来第二页啊，主要所要解释的问题啊，就在我的一开头导师这边所讲的啊，第一行了啊，龙树为什么以缘起八部来显中道，我刚刚就稍微讲了，在早期佛教也讲缘起，也讲生灭，那佛弟子观生灭无常苦空无我，乃至所谓的观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可以解脱啊，那为什么中论要特别讲啊？所以这个实际上除了延续或者是进一步的阐释这种缘起甚深意之外，另外的就是要去佛弟子对法分析的太透彻、太仔细了、太琐碎了，而且认为这些法好像是有的，实际上他这个八部是要针对这一类的人。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在讲义的第二页这边先对四对，就是所谓生灭，生灭来讲。好，在讲生灭讲义的第二面呢，在标题一啊，就是依者无常刮服依，依无常名生灭，这是从早期佛教不管是讲缘起讲所谓的三法印，基本上都是依着生灭来说明，既然讲到一个法的生灭就有它的特征啊，生灭有什么特征，它这边就用所谓的四种有为相，就所谓的生住一灭，从法来说可以观察到它的生住一灭哦，像现在的疫情嘛，我们说这个不管你用什么名称去叫这个疫情啊，就是什么什么冠状病毒或是什么怎样的病毒啦，不管是用怎样的名称去叫这个疫情，基本上是过去是没有的， 所以缘起无自性，他就在在的跟我们说明到了，不是没有的，过去没有的将来不会有，不会了。我们知道大概十几年前也没有 iPhone 嘛，现在 iPhone 已经出到12了，所以那以前的车子是不会在空中天空上飞的，现在或许有可能的。所以缘起无自性，虽然说他否定的自性，可是也另外一个面向也说明的有种种的可能性，只要有因有缘，什么样的情况都会产生。所以从法来观察，可以看到所谓的生住意灭。那这生住意灭也是相对来说啦，就是法的升起我们就知道生，它的改变我们叫它变异，可是在维持它的变的一段时间长时间啊来看，基本上我们可以叫做住。那所以人来说呢，就有所谓的生老乃至死啊，老病或者死老死这样子。所以只要是人就是朝向于死亡，只要是法，不管是色法心法，只要生成的就朝向于灭。所以现在冠状病毒也是如此啊。那除了所谓的事有为相，有三有为相之说，就是将住跟意合说了啊。那所谓的住安定这种状态是固定不变的，你像我们每天规律的生活，没有一个意外的话，基本上我们很难去观察所谓的无常相。我们大概呢今天起来可能头痛了，你再发现今天怎么会头痛啊，不然如果我们照正常现在尤其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步我们说应该是说你们在家的菩萨了，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这么紧凑的生活，基本上你很难去观察所谓的无常相，就是有事情我们身体发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发生改变了，我们家庭发生改变了，产生这种变异性，你才会知道所谓的苦。佛教讲的苦谛啊，并不是说从感觉上感受上去苦说苦，实际上从它的变化没办法一直固定来说它是苦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跟缘起法是可以互相去观察。好，回过来第三面这边就讲到所谓的至少从可以观察到有两个，有生相跟灭相啊。从就像心思的升起，我们现在在这边听得很法喜，可能等一下回家或是在马路上遇到某些人就引起你的不愉快的感受。因为有人说了，就是你会开车的人大概平时都脾气很好，等你开车上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的品性好不好。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那表示大家都很好脾气啦。就是说有时候开车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清楚。本来都有常说有一句话嘛，就马路三宝，有听过吗？听过就好，我不说，这样子有可能会被就会被人家游惠啦。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环境，有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去观察这种，实际上它一直在改变啊。所以导师接着在第三页就讲所谓的生灭有三种，一期生灭，就像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到结束，那刹那生灭就是不断不断的改变。可是这个刹那生灭实际上是最难发现的，有时候我们刚讲嘛，感受快乐的时候得乐，这种快乐感受，可是当你改变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不发觉，已经在改变了没有发觉，等你产生痛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今天看到我很喜欢吃的东西吃很多，那吃到受不了，就不吃很饿也受不了，那吃得很饱人啊也很辛苦的，吃太饱也会痛苦的。所以这种苦乐不一定的时候啊，我们只在苦受的升起当下我们才知道这是痛苦的，所以我们没有发现吃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危害，或者吃这么多我们没办法消化， 吃这么多反而是造成将来身体的负担啊。那医学报道大概有一种说法啦，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呢，将来我们生病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忌食，就是不能吃的了。好，好，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是比较维系的，就一不断不断的在改变。那大其生灭是将我们的生命放到从解脱烦恼为一个起点，我们佛教讲无始，就是没有去追那个第一因，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生命，不是说今生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实际上不用担心会死掉了。我们应该要担心的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在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轮回，生了又死，死又生，这个应该是我们要担心的。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好像这辈子结束了，死了那怎么办，应该不用担心，死了之后有条件又会再生了。所以大其生命或是大其的生灭呢，是从这个所谓的轮回解脱来说，无止境的轮回到解脱的时候，这个叫灭，这个叫大其生灭。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常熟悉的缘起的所谓的轮回还有流转啊，此生故彼生，轮回嘛，流转门。那缘起的此灭故彼灭，就是还灭啊，所以大其生灭它是比较长远的啊，并不是从这一期生灭来说。那接着从生灭又可以观察到所谓的有无啊，那请看第四页啊，第四页的上面。那基本上生的就是存在的意思，存在就是有的意思了，那相反的就是不存在，就是无。所以在讲缘起法，我们刚有提到嘛，讲此有故彼有，就是讲此生故彼生， 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对的，就流转。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还灭。所以有跟生是同一类，所以你讲有实际上它已经有生了，或者你讲生表示它已经存在了，不会这两个是分开讲。哎，你说法有，可是法没有生起来，这样是很奇怪的。你说现在有病毒，可是没有作用，这个或许有可能，就像细菌呢，细菌我们抵抗力强，细菌在空气中，可是呢它还是有的，它还是存在，它还是有起作用，只是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够强，自身的免疫力够强，所以我们不受到这个空气中的种种的菌的影响了。所以讲生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法已经存在，不是讲法存在，基本上它就现起，就是生了。所以不存在跟灭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概念。好，接着下面导师讲，在一般宗教或是一般人所认知到的，认知到当然是眼睛看到，或者是我们的器官所以可以体验到的，如果体验得到认识得到，我们认为它是有它就认为是实有，实在的存在，可是相反的无就是实无了。所以一般总是会落于所谓的这两边，实有跟实无，可是缘起或是因果的现象它是和合相续，请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啊，因果相或是缘起法，缘以生法，它包含两个，一个是和合跟相续，相续可以从时间来说它是无常，可是它相是相续，和合可以从空间来说，个体本身是和合，所以它是无我，所以讲和合实际上就是某个意涵上就是无我了，相续就表示它是无常，所以用这样子来否定所谓的实有见实无见啊。那否定的实有实无，实际上也否定的所谓实际的生跟实际的灭啊，所以生灭的无常观只是观法和合而生起，那条件没有了，自然就消失了嘛，所以就灭了啊。所以没有所谓一般学者认为的先有无啊，法先有这个法之后它才起作用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有点是针对说一些有部的啦，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有部说三世实有法理很准，实际上 它是针对体本身可以通三世，法的体啊，法本身通三世，从作用来说，体是三世都有，可是从作用分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作用过了叫过去，正在作用是现在，还未作用是未来，所以它是体是三世是恒存，可是作用上去分三世，所以这边就稍微的有点提示说，哎，没有所谓先有无再生灭的这种道理啊，就是你的体跟你的作用不会分开来，不会分开的啊。讲到法体就它的作用，哎，等一下啊，我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啊，好，好，那请大家翻到这个 下面一页了哈。所以生灭就是讲法的升起，就有缘的话有条件它就升起，那也说明到法是存在的，就是有，那条件不存在了就离散了，它就灭了，所以这个法就无，所以生跟有是算是一类，灭跟无又是一类。那接着我们请看到第六页的所谓长跟短，生灭导师花的篇幅比较多，因为在早期佛教大概多用生灭就可以对其他宗教接着的执着，所谓的断跟长意义还有来去种种执着去破斥它。好，那什么是长呢？就是这个时间变异中的永恒性啊，就我们说了从小到大都一样，我们基本上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个五蕴合合这个人是我了，我从十岁的我、二十岁的我，我们在言说上或者我们认识上也，我们自己上的认知上也是如此，我们不会认为说十岁我跟现在我是不一样，如果完全不一样啊，那你过去的记忆怎么有办法留到现在？那么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乃至学识，我们怎么有可能运用到现在这种生活工作上啊？所以它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也不是完全一样，它是相似相续嘛。所以长的话就是永恒性完全一样，那断呢就是中断的不再延续啊。所以有常见的人就认为有一个所谓的大的我、神我或是常住不变的我，从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那就像我们这辈子身为人，那下辈子有可能升天呢？那请问这个轮回的个体是谁啊？如果其他宗教可能就是用我来取代，用我来说明了，我啦就是我在轮回啊。可是佛教实际上讲轮回，他不会用无我。那可是呢，在唯识家、唯识宗，他可能用什么去说明？阿赖耶识，对。那这个阿赖耶识到底是长还是短？啊，阿赖耶识是长。我们等一下再看阿赖耶识是长，看是怎样的长了啊。所以一般在其他宗教，就是佛世的那时候，大概用我去说明谁在轮回。那佛教用无我。那佛教内部，就像唯识宗，他就是用这个阿赖耶识来说明，他认为这样子可以说明这个所谓的前后的延续啊，过去是跟这辈子乃至这辈子到下辈子的延续性，就是有个轮回的个体啊。那除了这个常见之外，接着又所谓的像顺势外道，类似所谓的物质主义者啦，就是这辈子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不用修行，因为这辈子再怎么修下辈子就没了，这是所谓的断灭论，所以有这样的常见跟断见。那佛教用缘起就可以去破斥这样的所谓的常见跟断见，就是轮回的个体来说相似相续，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并非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它是有彼此有关系。那在中论它有所谓的不施法，就有业报，有业报无作者，那这个所谓的业，我们所做的行为怎么延续到下辈子， 或者是怎么延续到后面，它有所谓的不施法，这个就是业力的。好，在第六页的下面呢，这边就是讲了就三世实有法理恒存法性常如的概念，这实际上也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法的体都是如此，从作用上才去分，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再看到了。那这样说法就会落入所谓的常见。好，在第七页，第七页，那金布施呢是用种子现行来说明因果的延续，那从大起，就是从所谓的轮回最后可以涅槃来看的话，就是大起生灭来看呢，这种涅槃就会断嘛，因为它是种子，种子是杂染的，可是你正涅槃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得到这个究竟安乐的时候，这个杂染种子就没有了。到底是谁在延续啊？这个实际上也会是唯识的一个难题。那从刹那生灭来看呢，这个实际上就算他们没有所谓的常见，还是有可能落入所谓的断见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隐含这个阿赖耶识啊，虽然没有常见，可是有可能有断见的问题啊。是不是如此？我们后面再看啊。好，接着在第八页就讲中观的正义了哈。就中观的正义，只要是执为自性有，自性有就像说一些有部的法体是三世实有嘛，那或者是自相有，类似金部，他虽然不敢说有自性，可是他认为这个法每个法有它的特征，所以它是自相安立，就唯识学也是自相安立的。那基本上都避免落入于一边，不是执长就执断了。所以只要有这样的自信子，基本上很难避免这样的过失。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的一跟义。一就是义，我们看第九页，讲义第九页的说明。一呢有这两个一跟义有两种说法了。第一种是就像一个茶壶，整体是一，那茶壶又分为有盖子，有它的手把，有它的嘴，所以一部一份叫义啊，所以有分就是全体就是一，就像我们人啊，人就是有什么眼睛耳朵鼻子嘛，或者是我们用佛教的术语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和合，所以五蕴和合个体是一，可是五蕴个别的法就是属于分部分就是义，这是一种说明。那如果分析到最小单位，这个叫其小无内，这个实际上在我们讲义的 C11 啊，就是刚上一节的 C11 那边有个分，导师那边有稍微做解释的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其小无内就是最小单位，色法有色法的最小单位，时间最小单位我们一般说刹那，那色法的最小单位一般说即为啦，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了这个最小单位，色法的最小单位，这叫其小无内。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完整的个体是一，可是从这个个体去看其他的人又有看其他的个体又有种种的不一样，这个就是义。就像我们都是人外表上还是可以分辨，我们还是可以分辨的，就是彼此是不一样的人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用肤色来分也是可以分得出来，或者是从区域来分也可以知道这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所以所谓的义呢就是有多种个体，那完整的个体就是一啦，同类性来说就是一，那不同的就是义，同样是人可是可以分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壮年乃至国家，这个基本上就是一跟义的说明。好，好，接着我们请看到第十页了哈。好，来跟出或是来跟去是有所谓的感觉上有一个就是运动的这种可以观察到它的动作了哈，它的改变啊。导师这边有个譬喻啦，就从 死到比较去啊，这个很简单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从北部下来，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去到高雄嘛，对你们来说，我个人是来到高雄嘛，所以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基本上这个来去它就变不一样，所以这边所谓的来去，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绝对的哈。刚讲的一跟义，生跟灭，长跟短，也都是在世俗上相对观察得到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看导师的说明啊。好，接着在第十页的标题啊，应该是讲来去的下面标题国字三啊，就进一步的说明龙树为什么只说这个四对，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次第的啊？那在阿含经呢，那佛随机的说缘起法，那有说到不长不断，那这个实际上你们要看的话，在第一个层次就 A37 讲 A37 那边导师有引在阿含经有关于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这个那边有稍微整理的了，在A37 那边呢，那这边呢回过来第十面这边就是说，为什么中论呢特别用说这个八部，那依阿含经呢是不妨去除这个不生不灭，换上不有不无了，像基本上我们稍微提到了这个生灭有它实际上是同样的，同样可以观察得到。好，接着在第十面的倒数第四行，那由于一些学者没办法内契实性，就是没办法体验到这个缘起的真义啊，只是分别名相，没办法如实证观缘起啊，所以就算是说生灭啊，基本上也会落入一边啊，就是不是有就是无了。只要我们深入缘起的本质，毕竟空或是空即性啊，而理解缘起本身也是在说明不生不灭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种种对法的分别产生的执着，所以呢他采用八部重新来解释释迦佛他所要说缘起的深深意。好，接着在第十一页，这是一开始在我们就吕老师所讲的那句话了哈，大圣的八部缘起符合世尊的深意哈，从施设教相，就从佛的教导引导众生的方便说法，它实际上有对治的作用啊。好，接着看下来第十页下面哈，所以对法说这四对哈，不论是其小无内的极微，大到无外的法界哈，都有这四相。所以呢，等于说这四相是一切法的共通性。如果我们有种种执着，去除了这四种执着，四类的执着，基本上也去除了种种执着。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他先说为什么要讲这四对八事啊，就是可以去除众生的一切执着。那有没有一定的次第啊？他是说实际上从说法上有他的次第，所以接着就是说他的次第了啊。好，世间的学者啊，不是一有就一无啊。那这个在我们注脚七啊有提，我稍微念一下，在第四页的注脚七，杂含经301经，就是僧陀迦瞻言啊，或三陀迦瞻言啊。世间有两种一，若有若无啊。好，下面第三行啊，如来所施设正见，所以则何？世间即如实正之见，若世间无者不有。就是 还没有升起的法不会认为它没有啦，就是还是有可能生嘛。那世间灭如实证之见，世间有者不有。那这个301经啊，感觉上它的文句上啊不是那么好懂。那在13页的注脚33，那这个是阿难为车逆转述，一样是迦瞻言，就佛教导迦瞻言的世间正见，或是正见啊，他转述佛所说的，他就比较好懂一点啊。如实正观世间己，不生世间无见啊，就法生起，他不会认为说没有啊，他是认为是有可能生的啊。如实正观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所以法会慢慢的朝向于灭哦，并不会说只要是有为法，我们说过生了就朝向于灭，只要是人生了就朝向于什么，就朝向于死亡，对了。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好，请翻回来11页了哈。所以一般的人大概就会偏一边啦、啊、有体验到的有看到就认为是有，如果相反的就是没有，可是并不是，佛教讲要离二边、啊、所以大概都是以有为根本的概念，那这个有就是 Bhava 实际上存在啦，那我英文就 human being being 的 B-I-N-G 这个字、啊、那自性妄执，所以就是这个在不同的翻译，这个所谓的有也叫做法，也叫做体，也叫做物，这个在西九有，就是上一个层次西的第九页那边有在看到这个所谓的巴瓦这个字啊。那如果认识到的体验到的有，那相反的就是没有，那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无嘛。所以一般的概念大概是依我们所可以体验到所认知的对法的观察，一般就会说体验到就是有，那相反就是没有。那如果将这个有无呢又放入到时间的观察，就会变成所谓的常见跟断见、哦、那有的不可以没有嘛，已经看它存在了，杯子在这边存在了，你说它是没有吗？桌子这么硬，我们眼睛看到认识到，有时候可能没有看到没有认识到，或者耳朵嘛，这个色法大概有所谓的特征，就是执爱性嘛，占有空间会变坏，会变，会改变。占有空间是说我们眼睛没有透，既然没有神通，大概没有透视眼了，看不惯这窗户教室外面大概看不过去，声音也是如此，色法大概有这样的这种执爱性、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们大概会认为说不存在，那当然依现在的科技、啊、现在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有所谓的 YouTube 有 Facebook 有很多的那个社交软体，大概可以看得到听得到了、啊、比较不会有这种概念，可是这边要讲是很微细的、啊、这种很微细的大概我们长时间不变呢、啊，我们就会落入是常了、啊。就是我刚讲的生活作息，每天这么规律的生活，起床就是要准备去上班上课，那可能下班之后又睡觉，大概一天一天这么过，你不会发现我们身体在改变。如果一年不会去发觉，一个月也很难发觉，那个一天一天的观察也很难去发现啊。所以在实际上这样的规律，虽然说每天遇到的人事物不一样，可是这样规律的生活很容易让我们有所谓的常见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啊。所以从时间的观察，法的存在落入于时间观察，就会变成常见或断见。那如果又将这个所谓的常见，应该是说将这个法又放入在空间讨论，我们就会发现就跟我们一样的，或者是在早期佛教讲五蕴合而当体，这个生命就五蕴跟生命是不是一样同一件事情呢、啊、我们看导师这边第11页解释，在空间上的一跟义，如果是常见的话，就是认为我们生命结束之后还延续性呢、啊哦、那当然这个 为什么会有问题？如果你执为是实有实在的这个我结束生命，那实在这个我到下辈子，这基本上会是常见，这个就是所谓的命意生意。如果是命跟生是一样的，生就是五蕴和合的个体，命就是精神延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辈子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落入空中空间的观察，大概有所谓的一跟义的这种执着。那如果再把前面综合起来，对法体的有无、时间的长短、空间的一义，把它放在动态的去观察，就有所谓的来去。所以这个都是种种可以观察的现象，也是有可能产生执着的根源。所以为什么他用这四对去说明。好，请翻到12页。好，接着导师是先对有为法，这里有几个词啊，这个语词我们上就这边就先不讲，所谓的诸行 Sanskara Samkrita， 这个有为诸行这个语词的解释我们这边就稍微不做说明。我们接着就看到中观的正义这边13页了。刚已经讲到有四对，就是有无长断一义来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个法产生执着的面向，不管是从法的本身有没有存在，从法的过去现在未来延续性，从法它的跟彼此间的关系，这个法跟其他法的彼此关系有所谓的意义，乃至它的运动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察，那这个或许就是一个产生执着的一个根源。那我们接着看13页，就中观的正义呢，中观者就大圣经的意涵，从缘起本性空的升观中，用这个生灭来替代而否定有无。那这边的否定有无或否定这个长段，并只是要除他的执着，并没有否定这些有这些法，也不会说没有，不会说这个法也都没有。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了这个有几个词啊，所以呢生灭是原生原灭，所以它是如幻如化，它是一直在改变。那如果生灭法又放在所谓的时空，这个法的生灭又放在这个时间上去观察，它是相似相续，相似相续无常，就是它是不断也不长了，它不是完全的延续下来，就是完全一样的延续，可是它并不是完全没关系的。好，那这样的生灭法如果落入空间的观察，它就是不是一也不是义，那从运动相来观察，就是它不生无所从来，灭无所从至，只要认为有一个从某个地方来，有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执着，我们只能说是缘生缘灭了。好，接着我们请看第14页，就是第二节部。前面第一节大概先说明为什么中论举八部，那八部的否定或是他所要超越的八件事，四对生灭长断一义来去嘛。那这边呢就是来说明，进一步来说明在中论本身所提到八部的文句它的意涵。好，这边导师一开始就回答了啦，八部所布的八事六对是一切法最普遍的特性，所以一切法都有这些特性，当然或许我们观察没有那么仔细，没有，可是基本上一个法只要是存在有为法都可以观察得到。所以龙树呢举这几个各家部来否定它，虽然只是否定了这八事，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一切法。那我们再说明，再次的强调，在世间，在说明上， 是不是否定，可是在体验的当下是超越啊，你不能说有一个不去否定了什么啊，不不是没有，空也不是没有啊。哦，八是六四对是一切法的基本通性，那这八者既不可得，所以一切法也就不可得。那用这样子的先由论辩进一步去观察，可以最后可以通达诸法毕竟空的真理啊。好，接着呢，导师呢就对这个古德怎么去诠释或是说明在中论里面说的八部了啊。第一个是青木论师，青木论师呢，他认为龙树用不生不灭这些内涵，实际上是说明所谓的第一谛啊。第一谛是圣者体验的境界，也是一切法的真相本性啊。好，所以呢，这八件事情呢，虽然是破一切法，就是破一切的执着，实际上是完全显现这个第一义的圣身的内容，所以那用八部来解释的啊。好，接着是说，解释八部大概分两段，第一个是专破生灭断常一义来去的执着，而显示第一义啊。导师啊，应该说导师全是青木的解释的啊。那这个在注脚四十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从约理来说，破生灭等就显示了第一义啊，就法实生不可得，那灭当然也就不可得，因为没有生哪里有灭啊。那生灭既然不可得，断常一义来去也就不可得。好，第二个是举实际上的事情，就是观察道子道骨怎么形成。道子道骨呢，是由它的种子而生，那现在有收成的道骨它是怎么来，是由过去种下道种，由阳光温度汁由肥料这些水，那慢慢长成之后我们可以收成啊。所以道骨呢在十五页齁，非生它以前前非后后，所以它并不是完全一样嘛，所以是不长。种子跟你结的果实它不是完全一样，可是每年都有稻谷可以收，所以又不断齁。所以有种子的话，这样子正常的种植的话还是可以收成啊，所以不断。那接着再观察这个稻谷跟种子本身，种子要如果它有自信的话，它不会开花结果啦，不会抽芽长叶开花结果，所以这些都不是稻子本身，可是所以它是不一啦。可是稻子也是借由种子抽芽长叶开花结果而来，所以稻谷呢，稻米它本身又不是麦嘛，所以它并不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是不义，一个是不一不义。那这个谷呢，它不是从他处而来，也不是从自体而生啊，这个等一下会讲所谓的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是有类似的概念，所以它是不来不出。所以导师认为这个青木论师的八部意涵是观用这个道子来说明，用所谓的在世间的事相去显这个圣义，就是八部的内容。那古代的三论宗啊，或三论师认为这两段，一个是就理来说，就显示这个第一谛嘛，那就事情来说，那基本上他认为的所谓第一谛呢，应该并不是只是来说明用八部来说明第一谛啊，应该所说的第一谛是指中道第一谛。那所谓的中道第一义就是二谛并观啊，就是 圣义地也是用八部去观察，世俗地也是用八部去观察。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说明，世俗地它是用破、生、灭、长断这种说明的、啊、好，这个是古三论师的对青木论师的说明。好，接着是轻辩论师、啊、那轻辩论师大概有两类，我们看标题，先看标题就好。刮胡一呢，世俗地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说呢、哦、世俗地上是用部来说明所谓的长跟断、哦、就是世俗地上否定长否定这个断见、哦、可是圣义地上才讲八部、哦、当然这是一种说明、哦、好，接着我们看过来、哦、第十六页、哦，我们看标题的二，应该是本文的第二行了哈。约第一义以说明不生不灭等八部啊，当然是正确啊，但这样子实际上不能圆满的说明八部啊，等于说你用圣义八部来诠释圣义地当然没问题，可实际上呢，应该是要中道第一地说。那什么叫中道第一地说呢？我们来跳一下。第刚练的第四行吗？如以般若会体证法法无自性的毕竟空，有看到这句话吗？哦，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谛嘛。那从体见空性通达一切法是不生不灭如幻如化，就是世俗谛的第一谛、哦、所以八部实际上并不是在圣义谛上可以去体会而已，或者是可以了知而已，实际上它是在世俗地上也是用这个所谓的不生不灭去显示世间的真实。所以二谛并观，这个叫中道第一谛，这个才可以完整的说明八部所要阐释的内容。好，我们接着看下来啊，那依诸法的自性不可得，了知诸法如幻原生。我们应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今天听到大概有两个八个字啊，一个叫性空缘起，有听到吗？那另外一句什么？缘起性空，这两个有一样吗？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一样吗？不一样吗？啊？性空缘起是从这个身观中，身观嘛，因为性空，所以有条件才有办法升起嘛。那有条件升起的，基本上它就是性空。所以你说它一样不一样？其实上就是不一不一啦。好，没有开玩笑，就这句实际上就是我刚念的这句话啦。从诸法的自性不可得，了知诸法是如幻原生，这个就所谓的性空缘起。因为性空，所以才有法的升起，世间的种种差别现象都有可能，也必须依此如幻原生法才能通达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们在观世间的现象，尤其是我们凡夫啊，我们没办法直接体验到圣义地，没有办法体验到这圣深义，我们只能从这个生活上，从无常改变上，从我们没办法去主宰我们的生命、哦、生命应该是没办法，不管我们多有钱啊，多有权，大概我们没办法将我们自己延长十岁了，大概这个跟过去世所造的因缘有关系了。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原生现象，我们才知道法法的本质，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就是空，就是无自性了。好，这个就是八部的圆满道理。所以它并不是离开了世间法或者离开了世俗地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八部 第一义的八部啦，实际上八部的圆满义呢是真俗无碍，在生义地可以观察到不生不灭等，那在世俗地一样可以观察到不生不灭等。好，那接着是十六页下面是要说明在嘉祥吉祥大师他有提出了三种说明来显示八部的内容。那这个说明呢标题第一个叫在十七页齁，信地遮啊，是地遮信啊，真地遮假。那导师这边有个词叫空假名，我说假名呢就是缘起法，因缘所生法就是假名啊。那这个呢，第一种说法实际上导师我们中观经录后面也会提到了，大概是第九章这三个，一个是空假名，一个是不空假名，一个是假名空，有没有很混淆。先简单的说了，假名就是缘起法，缘起法条件所生，因缘所生法唯有假名，本质上是无自性嘛，空嘛。那第一种空假名是连世间的缘世俗的缘起法也否定了，所以它是真谛遮假，在真谛的时候，生义谛的时候，它是要破假生假灭。所谓的假生假灭就是缘生缘灭了，所以第一种是导师在后面就是我们第九章那边讲义课本的182中观经论的182到183，他有提到这类的空假名的主张是空的过火，就像方广道人他有点会将世间的这种因果道理善恶有可能会被他就是去除了，所以他以为真谛的空真谛的空是可以破除所谓的因缘的假有，这是空过头导致的书上。第二个是地遮性真谛名假，这叫不空假名，这个就是类似唯识学它的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起法不空，世间法不空没错，可是在这个依他起之后去除，就圣义地来说明原成始叫空性啊，空性是怎么形成的，二空所显，去除了片计所指依他起所显的那个空的状态，所以它是虽然是不空假名，可是它有个东西是不能空的，就圣义地来说原成始不能空啊，所以空有之真，大圣空中有中的之真啊，大概定义上基本上是不太一样。唯识学它是世俗地缘起法要有嘛，依实力假，圣义地上缘成实要有，空性要有，所以它虽然这边是不空假名，就是缘起法是相对是有的，或者是缘起有世俗有，可是它还有一个最比较最根源的东西啦，就是所谓的缘成实性在生义地是不能空。第三个是假名空，就不管是世俗地不管是生义地都是唯有假名，都是毕竟空所以第二个真谛名假，就在生义地时候只去除了世间因缘有，可是有一个生义有，就是缘成实，他们是不否定的。这个在前面应该是第三个部分啊，观照法师那边应该有稍微提到唯识学的主张啊。好，那我们接着翻过来18页啊。好，第一个先讲国字大写三啊，就是中论呢是依着八部来通本教啊。好，刮服国字一，我们看标题啊，佛用缘起生灭就去除了外教的种种执着，就是所谓前面有讲了缘起生灭义来去除对断常一义来去的执着。 那去除这样执着，实际上就可以了知这个缘起的毕竟空了。哦，这样执着一般在佛教有几类的语词，像这边所讲的十事不可计，就十四种事情，佛去是不会去回答的哈。好，既然在阿含经已经去除了这些执着，那也不用特别用八部来说明。那为什么要用八部来说明呢？因为早期阿含经已经用缘起法去除一般宗教的执着了。好，在第十九页，第一行，世尊教化的甘露位，甘露就是所谓的缘起生灭法，能遮止外道的执着。那契合于甚深意，就缘起甚深，就是所谓的缘起的空寂性。那这样空寂性并非取向的学者，就是佛弟子本身或许没办法发现。所以为什么他用八部？所以实际上八部就是对这类的所谓取向的学者所说的了。好，接下来呢，我个人的分判上，我就是依着所谓的不生不灭的教说。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十九面啊。八部所布的八部四事呢，前面已经说过，实际上部的根据就是依着缘起法而通达自性不可得。那生面就像这个陈外炳说的，就是说不但是我们眼睛所看到了，乃至在定中所直觉到的，所看到的法升起还有法消失，它这个并不是实际上的生或灭。我们一般说这个外道呢，在定中看到这个人这辈子没有做什么事情，结果就投生啊，可是他奇怪，他这辈子没做什么善事，怎么会投生到天呢？啊，他可能就想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结果他好像有所谓的持牛戒跟持狗戒嘛，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应该有了哈。可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应该说他所看到的是事实，可是不是全部的事实。他看到的只有他这辈子没有做善事。可是他不知道他过去所造的善业成熟了，所以这边所讲定中所见的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了。那所见的法的生起消失也不是这个有自性的生跟自性的灭。好，接着翻二十页，那这个是共早期的教法，那中论里面到底他要怎么去说明？在二十页就两个问题。中论呢，就是依的怎样的面向去说明生呢？第一个是它到底是怎么生的，这个就牵涉到是自生、他生、共生还是无因生。那第二个是说这个法的升起是不是别有另存的一个法，一个叫升起的，这个叫生法，有这个生法我们才可以升起，就像有这个生法人才可以出生一样的。这个当然是针对所谓的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它的不相应行法中，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有为相中的，不管是四种、三种还是两种，就是有所谓的生住意灭，或者生住灭，或者是生灭啊，就有为相啦。这说一切有部，它是立事相啦。好，第一个是说明这个法的升起到底是怎么升的哈。他用四生，那四生呢，就是在讲义的二十一页哈。好，生大概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是有因的，有因的它是有一个必然的情况，无因的呢就是偶然产生的哈。那破四生这边有一个破自生、破他生、破共生，那这边会搞混的地方是共生啊，共生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跟佛教讲的因缘合而生是不是相关，实际上是不太一样，因为这四个都是只有自性生，有一个自性的 自己而生、哦、这个当然不可能。你就像眼视升起，由眼视自己而生，是不可能。那我们说我们眼睛怎么产生认识，一般说有眼根嘛，有所缘境，那、啊、可能还有阳光距离等等合才产生，这个叫因缘生。可是这边的共生呢，并不是，他认为是眼根自己独存，所缘境自己独存，光线距离等都是独存个体，独自的个体。所以这四个都是只有所谓的自性生，这个都是中论所要破除的、啊、好，接着呢是讲这个生法的自性呢、啊。那这个生法的自性呢，又会牵涉到在讲义的22页、哦、就是用所谓的聚跟散这个方式去破除它。那聚呢，就是认为生住灭这三个是同时的，那散呢，是认为生住灭是前后的。那生住灭前后是属于今部跟上座部，生灭不同时。既然生灭不同时的话，那我们将一个心分析到，或是一个时间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叫刹那嘛。既然是刹那的话，基本上生灭它是延续性的，它不可能同时嘛。那既然如果完全是不同时，生了又灭，灭了又生，那这个就没有成为，就表示这个生灭又可以再分了。就是你他的主张是不同时，可是又是同在的、哦、就在一个刹那里面有生死又有灭死，那这个刹那就不叫做刹那了嘛。好，那说一切有部，他是从作用去分，他就说有一个生法。那在讲义的23页，说一切有部的他生有一个生的法，那这个生的法他的体是延续从过去一直到未来、哦、现在这边举的这个例子、哦、生住灭是同时的，生住灭这个法是同时，可是是从体来说他们是同时作用去分过去现在未来、哦、所以在讲义的23页这边，当生、哦、在标题 A 的第4行、哦、体同时用前后去解说、哦，生起作用的时候，这时候住跟灭的体还没有产生作用、哦、所以他们主张是生灭同时，从可是体是同时从作用去分前后了，所以等到这个住生起作用的时候，生跟灭也是体还是同在，可是作用生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灭的作用还没有起作用、啊、等灭的时候呢，生住的体也是还在，可是作用都消失了、哦、他是用这样子是避免、哦、避免，可是实际上这个就会有矛盾了、啊、就是说体同时为什么作用不能同时、哦、那如果作用同时呢，那当下就有生住灭、啊、这个也是很奇怪、哦、所以其实他就有双刀论法、哦、这个在讲义的23页的后面到24页。好，我们接着看24页，不长不断的、哦、我们刚刚说长就是在时间上值为同样、哦、一直延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断呢就是彼此前后没有关系。好，我们看一下标题、哦、所以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从作用去分过去，它的体法性恒存，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自性有，这个就会堕常见了、哦、所以中论呢就是要去破除它。那在讲义的25页，现在有，现在是有，可是依着现在而安立过去跟未来、哦、导致说这样子是落入于所谓的断见、哦、好，那因时间的关系了、哦、这边有讲到25页是讲到唯识学。那唯识学除了这个所谓阿赖耶识，它可能有所谓的断的可能性啊、哦、之外呢，它还有讲这个用种子生现行，现行熏成新种，三法同时来说，实际上它也有啊、哦、有问题，这个在讲义的27页啊、哦、 就是这个表。第一个种子升起现行嘛，本种灭的同时现行生，那现行生同时又现行灭，又熏成新的种子。好，这三个法，第一个是本种，第二个是新的现，第二个是现行，第三个是熏习的新种。这三个法如果是同时的话，那这时候到底就会有问题吗？因为这个就有一个生有个灭，它又强调生灭不同时啊，所以本种灭现行生基本上就显示了这三种法，本种现行还有新种这三个是不同时的。好，那这是一个问题嘛，那假设是前后相续，好，那这个就是看在第三个标题三这边嘛，那前种灭的时候后种就生，那到底是灭的时候还是已经灭，还是将灭未灭，就是要灭没有灭。那么假设本种还没有灭，要灭还没有灭，那新种又生了，这时候就有两个种子嘛。那如果已经灭了，那到底是依什么而生起后来的这个种子？好，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会有问题啦，所以导师有个小结，即使阿赖耶是作为一切法的依止，可是去观察他们的种子生现行的因果说，怎么可能不会堕入所谓的断灭，断灭断见的。好，那这边接着是不依不异，在下面。那不依不异呢，这个除了简单的说，就用不依来破除那时候其他宗教这种所谓的神我大我，那破义的方式来去除这个就是佛教的学者后代对法的分析，像那个说一切有部，每个法体实有这种概念，所以用破义的方式啊。这个也蛮有趣的。那最后是29页的不来不去，这边刚好是接着第七章导师会再说明，那这边呢就请大家自行看了。那破义的部分呢，这个实际上也蛮有趣的，那有时间再自行看一下了。那简单的说，就是看到讲义的29页最后这八件事情的根源实际上是同于所谓的自性子，所以我们说有常见有断见好像是不同，实际上都是根源于所谓的不变性。那一跟义也是如此，简单的说就是有自性子的话基本上就有所谓执一或执义，那有自性子就有所谓的自性啊，自有性不变性跟不带他性，在30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总的来说，中论用八部除了去除当时候佛是其他宗教的执着之外，也去除了佛教内部对法分析而产生的执着。所以有自性的话就是有实有，就是会有这种实有性、自有性、不变性还有不太他性啊。好，那我们就稍微跟诸位分享，那我们等一下有讨论的时间啊，那我们就请大家先合掌一下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